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芳华和您分享在主日听到的一段话。主若安慰你，没有什么痛苦可以打击你；主若喜悦你，没有什么障碍可以拦阻你；主若支持你，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你；主若医治你，没有什么疾病可以威胁你；主若帮助你，没有什么拦阻可以抵挡你；主若保护你，没有什么环境可以伤害你；主若坚立你，没有什么风浪可以动摇你；主若释放你，没有什么罪孽可以辖制你；主若抬举你，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羞辱你。愿神借由这段话坚固所有辛劳的神的仆人。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开始，彼得提到了信徒得到这么宝贵的救恩要有应对的生活方式。他用五种命令的语气来提醒信徒。上回张德仁牧师和我们查考了要成为圣洁，今天从一章十五节开始来谈要敬畏神。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
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这主要动词说到你们要圣洁。十五节说，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说到你们要圣洁，是在哪里要圣洁呢？在 passe， 在 all， 在所有，在我们生活一切的领域里头，没有任何生活领域是在圣洁的呼召之外。食衣住行侍奉生活，你不能说我在这个领域当中圣洁，在另外一个领域当中，在这里 holy， 在那里 dirty， 没有。没有任何的生活领域是在圣洁的呼召之外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呼召。上帝呼召我们，呼召这个字也是在彼得书信当中非常重要的。Kale Samta， 神怎么样呼召我们？呼召人在渐次成圣上面不断的向高处行，是彼得前书一个独特的重点。他呼召我们，教会这个字 ，ecclesia， 它也是一个复合字 ，ec out of 出来的意思 ，ecclesia 是 calling 呼召的意思。神呼召我们出来，从哪里出来呢？你从旧约来看，这群百姓，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受到埃及法老苦待奴役。耶稣的意思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 从最终出来走向圣也。所以教会这个字，有的宗派叫做召会，这群会众是上帝呼召出来的，但更重要的是呼召出来去哪里呢？去圣洁。呼召人行善是彼得前书一个独特的重点，在2章12到15节、20节、24节、3章6节、11节、13节、17节、4章2节、19节都告诉我们，神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神的能力要帮助我们走进圣洁。所以1章15节到16节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我们是顺命的儿女，我们的父是圣洁的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16节，因为经上记着书，彼得引了利未记第19章第2节，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。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，彼得不是自己说的，他引了利未记第19章第2节，上帝呼召我们圣洁，那神找我们来做什么呢？神呼召我们要圣洁，我们是否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面呢？所以，当你去看保罗书信呢，提到怎么样去描述基督徒。其中一个叫做圣徒。圣徒有2个概念，一个概念是我们信主那一刻，我们被神称义了，我们被分别为圣。但另外一个圣徒不是剩下的圣，那个圣我们要走向圣洁。但很遗憾的，有一些基督徒连一般属世的清洁都没有。你说简单朴素迅速确实清洁都没有。生活的混乱、肮脏、污秽、不洗澡，如果连最基本的门槛清洁都做不到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位神是呼召我们要走向圣洁那个方向呢？接下来1章17节，彼得写道：“你们要圣洁吗？”接着1章17节告诉我们。第三个命令语气的动词叫做 do anas trafete do 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节经文呢，1章17节，它的主要动词是 do。do 这个字是生活的意思，是行事为人的意思。你要怎么样行事为人？就是 do 这个字，do 这个希腊文 anas trafete，这个希腊文是第二简单过去式，被动语态，命令语气的动词。你说要被动语态，它虽然是被动语态，但这个字的意思是主动的意思。希腊文有一些字语态看起来是被动，但意思是主动。我们怎么样生活？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？彼得说呢，我们的生活跟行事为人呢，从希腊文经文来看是要 amphibo 修饰这个主要动词。amphibo 是在害怕里面。哇，这个观念也蛮震撼的。我们的生活啊，通常是在什么里面呢？你说我希望我的生活在无忧无虑里面，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命令语气的动词说，告诉我们生活要在害怕里面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这个害怕，你可以理解成神圣的害怕。我们怕神不怕人是应当的吗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吗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讨神喜悦，成为一个生活智慧王，在生活上面可以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害怕也包括 你在待人接物，你跟上司的相处，哎，我怕踩到他的地雷，才有可能跟主管的关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进展。你了不了解神的心意？神的道路，神的旨意，乃是为着你我的好处而设计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，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。啊，这边你如果看中文圣经的话，你会以为很多字都是动词，但是我再说，这里的动词是度那个字。就当存敬畏的心，原文是 anphobo，在害怕里面，在害怕里面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寄居耶，寄居的日子，我们要度在害怕里面，然后呢，那个过日子呢是寄居的日子，his。Pa oikias，寄居的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嘛。你寄人篱下，所以寄居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寄居的概念，彼得描述我们在世的日子是寄居的，好像外人一样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，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，他好像外人一样。格格不入，很正常。你会发现你很不喜欢这个世界，你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你跟主流世界的关系格格不入，你没有办法跟它臭味相投，因为你已经洗干净了。你有没有跟世界的关系是格格不入的关系呢？如果你有这种感受，感谢主，那就对了。这种寄居的概念，在利未记第25章第23节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历代志上第29章第15节，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诗篇第39篇第12节。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一定会有格格不入。彼得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呢？他说那个日子是一个格格不入的日子，与主流世界的关系是如此。我们要在害怕里面，我们要敬畏神，要战战兢兢。为什么呢？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。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为父。前面说我们是顺命的儿女，神是我们的父，而这位父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审判我们，on binonta，他会审判我们，kata 是 according to。根据什么审判呢？根据 to ergon，透过 the work，透过那一个工作，这工作是单数，并不是说上帝根据你有没有做某一个行为，这边的单数应该理解为集合名词。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整体的行为。我们需要面对这位审判的主，他会审判人。这一段连接上文，这些主要动词下来的概念就是：第一个，你还记得吗？要专心盼望，信徒将盼望完全的寄托在基督身上。怎么样呢？你要谨慎自守，要控制思想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也意味着我们不会屈服于过去。驱使我们满足肉体欲望的那个导向，我们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不只是一个朝圣者，我们更是一个渐次成圣者。 所以信徒当存敬畏的心去生活，那种神圣的害怕，因为信徒也将面对神的审判，神会根据信徒，也将根据我们的行为和工作啊而受审。当然，这受审并不是救恩的审判，基督徒需要面对工作的审判，我们需要向他交账。上帝给你的时间、生命、恩赐、才干、机会、资源，你害不害怕？神把这么多的时间、这么多的恩赐、这么多的资源、这么多的能力、才干赏赐给你，你不要天不怕地不怕，能够有神圣的惧怕。那一天是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日子，而且彼得也称那位论功行赏的神是什么神呢？我们既称那不偏待人 （apostle upon lamptos），这个字好长哦。什么叫不偏待人？这个字是由三个字复合而成的。第一个是一个阿尔法，有一些字前面是阿尔法，有时候是否定的意思，是不的意思。后面一个字呢，lamptos 是 take 的意思，取。中间这个字呢是 prosopo，face，也就是我们的神是不取脸的神，所以这个字很生动。不偏待人，原文的意思是不以貌取人。使徒行传10章34节就提到彼得的讲道。彼得就说：“上帝不偏待人。”保罗也在罗马书第2章11节说呢：“上帝不偏待人，他不以貌取人。”以弗所书6章9节说：“他不偏待人，他不以貌取人。”哥罗西书3章25节说：“主并不偏待人，他不以貌取人。”所以你看到在西方的法院的面前的雕像。为什么法官啊，这个好小啊？你放大一点，眼睛要蒙起来。他告诉你，一个司法人员不要势利眼，不要以貌取人。我们的神不是那个以貌取人的神。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关于将来的审判，大致可以分成三种：不信主的人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堕落的天使要面对神的审判，而我们信主的人有 tom ergon the work，有工作的审判。神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呢？审判的概念在圣经的用法，在主再来以前的审判叫做管教，神会管教我们，因为爱的缘故。主再来的那个审判。也是上帝公义的彰显，而神根据什么审判呢？根据他所启示的话，所以很少人知道，信徒将来也会参与末后的审判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信仰群体当中的纠纷，马太福音第18章里头，如果有谁得罪谁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？应该私下告诉他，再找2、3个人去跟他讲，再不听告诉教会。好像教会有一个司法的机制，教会其中一个形象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去操练那个司法的机制？教会也很像法院一样，是非对错黑白，上帝的原则是什么，并且帮助弟兄姐妹中间的纠纷排忧解难。教会要有一群成熟者。保罗为什么面对哥林多教会，他对于会内的纠纷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他很生气。我们内部应该要有机制去处理这样的事情。基督教伦理学在神学院里头，过去基督教伦理学是放在很前面的时候教，而后调整到很后面去教。当教完新约、教完旧约、讲完圣经之后，实践神学， 你要怎么样做伦理判断？把神的话不是杜诸高阁，而是把神的话落实在接地气里面。哥林多前书6章2到3节，信徒要审判世界，我们要审判天使。马太福音19章28节，告诉那12个门徒说，他们要审判12个支派。启示录20章第4节说呢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什么赐给他们呢？并有审判的权柄。到末后审判，神会问你，根据神的话，他所说的话。他所做的事，根据神的话来判断是非呀、啊。所以最后的审判，我们在害怕里头生活。最后的审判，面对审判的主，跟生活伦理是有很大的关联的了。古德恩在他《系统神学》第1170页到1172页里头提到，最后的审判跟生活伦理应用的关系，因为有最后的审判。所以可以满足我们心中对公正的渴望。在地上，也许你找不到真正的公义、公正、公平，但没有关系。将来最后的审判，满足我们心中对世间公正的渴望。古德恩提到第二个，因着有最后的审判，使我们比较能够去饶恕别人与释放自己。我们受伤了。被欺负了，被恶待了。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。如果对方在他有生之年，他并未认罪悔改，我也不需要让我的生命活在苦读、活在报复的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他将会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我不需要用苦读。让我的一生饶恕别人，就是释放自己。所以最后的审判帮助我们能够饶恕别人与释放自己。第三个，古德恩告诉我们，最后审判的信息也促使我们能够有过公义生活的动机。最后一个就是彼得这里所说的。我们需要在敬畏神的状态底下来过日子，我们要向神来交账。还有这里啊，说到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，你们称这个希腊文 epikalesphe，你们称这个字有呼求的意思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21节就翻译作凡称。凡求告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似乎在吕正中译本这里呢，就翻译作：你们既是呼求，这个称有呼求的意思。那位不以貌取人的神，正是我们呼求的对象。你可以想象，在彼得前书的那些受书者，他们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巴多加、亚细亚、庇推尼这一块。他们经历到多少以貌取人的故事？可是我们所呼求的这位神，他不是势利眼的神。我们可以来到这位神面前，他是不以貌取人的神。
心系中国教会，关怀肢体需要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。我们的电邮是。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.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，我们关心你。
世界的爱何等奇妙，我生命
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由张德仁牧师作词，骆云秀牧师主唱的诗歌《活出盼望》。
日复一日的生活，反复无常的变化，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悲欢离合的眼泪，梦想有时模糊，信心也会摇晃，但你的爱不曾离开。你的话好像眼里的亮光，让我在安静之后看到方向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就算黑夜漫长，我仍要活出盼望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。生活反复无常的变化，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悲欢离合的眼泪，梦想有时模糊，信心也会摇晃，但你的爱不曾离开。你的话好像夜里的亮光，让我在安静之后看到方向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就算黑夜漫长，我仍要活出盼望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。
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，使你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，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，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。